请弟兄读单数节啊，姐妹读双数节。好，在创世纪十九章，在旧约的十九页啊，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啊，弟兄请。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没有汤效。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少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请你们把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是那两人是，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义人罗德的处境。哦，我的救主，我的神，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哦，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拿掉我们眼中的鳞片。主啊，我们求施恩的圣灵，主啊，不断的来充满浇灌你自己的教会。求主把启示智慧的灵充充满满的赏赐给我们。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借着这一段的话语，哦，主啊，你来使我们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使用。我们把聚会从头到末了，要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圣名交在施恩救主的手中。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要捆绑那个恶者在一切这里的攻击跟搅扰。求主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得胜的救主，哦，十字架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见呢，这三个天使呢，碰见亚伯拉罕之后呢，接着这两个天使呢，就开始进入到索多玛这个城市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两个天使呢，在十九章第一节，这两个天使晚上就到了索多玛，罗德呢就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啊，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并且脸伏于地下拜。然后罗德呢就邀请说：我主啊，请你到你仆人家里来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好，我们看见呢，一个基督徒啊，在他的一生的当中啊，都是需要有善行的。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就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主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得救以后，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信了耶稣基督啊，就需要有好行为了，这是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罗德啊，虽然是一个蛮贪爱世界的啊，一个信神的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就讲到了罗德是一个义人啊。不过这个义人呢，是非常的贪爱世界的。那么这个新约彼得后书二章第七节、第八节呢，就把罗德的背景呢讲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啊、第八节，在新约的342页，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 这边讲到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法的事啊，一心就天天的伤痛。那么我们就看见罗德呢，他是居住在一个索多玛的一个罪恶的城市的里头。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啊，明明的讲罗德是一个义人，因为他看见索多玛他们的这个恶行呢，他就天天的伤痛。那么我们从罗德的生命里头，跟他所居住的这个环境，索多玛这个城市的里面，我们看见基督徒啊，也经常像罗德一样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当这两个天使啊进到这个索多玛城市以后呢，罗德去接待这些天使进到他的家里头，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索多玛城的人呢啊，他们就开始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第四节啊，大家一同读十九章第四节啊，请读。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个房子。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些人呢，他们开始围住这个两个天使所居住的房子，也就是罗德的房子。那么到底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在第五节的最后那几个字就是重点了。第五节说，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这个任我们所为，英文就是 we may know him， 这个 know K-N-O-W know 啊，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所翻译的就是，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指的要跟他们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索多玛城啊，它之所以可怕，他们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啊，他们可怕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要发生这个同性恋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索多玛这个英文这个字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意思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啊，查这个圣经里面 SODOMY 这个字，就是 Sodom， Sodom 这个字啊，就是从索多玛来的。那么这个字呢，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看见呢啊，这个索多玛呢，真是如上帝所看见的，一个义人都没有。那么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呢，他们参与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事情呢，并不是某些人参与的。你到了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刚刚所读了啊，在城里各处的人啊，连老带少都围住那个房子，可见呢、啊，这个城市啊，它的败坏啊，从上面到下面，从年纪大的到年纪小的，全城都是败坏的啊。他们要把这个城啊，把这个屋子围起来，并且要把罗德所接待的这两个天使啊，要抓出来。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就是当时啊罗德所居住在这个索多玛的城市的一个环境里头。在路加福音17章28节29节啦、啊、就记载罗德时代的人啦、啊。那么在这两节的经文就讲了，在罗德的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可见当时的人是非常享受这些世俗的快乐。啊，当时的人是非常啊享受的，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表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富裕。但是在这个富裕的生活的当中啊，这个罪恶却是非常的大。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义人罗德啊，居住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罪恶的城市里头，其实正是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跟弟兄姐妹都分享过了，神在伊甸园的当中啊，曾经讲了一个重要的预言，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我跟你们分享过，就是神在伊甸园的当中，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就预告了，从此之后这个世界有两个势力了，一个是属神的势力，一个是属罪恶的势力，这两个势力要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开始征战。所以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啊，我们就看见该隐跟亚伯的征战，这个该隐不属神的，却是把一个属神的亚伯把他杀掉了，那么这个该隐的后裔呢，就逐渐成为一个犯罪的一个家谱。那么这样的一个路线，两条路线呢，一路的延续哈，到了亚伯拉罕下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个迦南地是一个罪恶之地， 特别是这个索多玛啊，这个城市呢，俄摩拉这些城市呢，都是罪恶之城。这一个义人罗德呢，居住在这个罪恶之城的当中啊，啊，他就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这一个索多玛这个城市呢，除了本身的罪行罪恶滔天以外呢，我们从另外一种程度我们来考虑了。其实这个城市也这个城市啊，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城市。啊，为什么说是忘恩负义呢？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14章里面，当时记住在一个国际性的战争，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创世纪14章，请大家翻来创世纪14章啊。在创世纪14章的时候，你看第十节啊，第十节，我们一同读创世纪14章第十节，请读。西丁谷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去，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其实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啊，上帝已经允许过一次战争存在了。在这一次的战争的当中啊，神借着北方四个王这样的一个大军呢、啊，把索多玛俄摩拉毁灭掉，同时呢，把索多玛俄摩拉这里面的财产跟老百姓把它带走了。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个城市呢继续的繁衍呢，继续的开始这个城市，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为到了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三节记载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啊就起兵了，带了他家里生养精炼的壮丁呐 啊去追赶这些北方的四个王的部队，然后就把索多玛王所被掳去的这些人呐、啊、财产呐、啊，全部的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城，因为亚伯拉罕对这一个城市其中有非常大的恩典。亚伯拉罕呢亲自率领他家的仆人呢，亲自去拯救这个城市里的老百姓，并且把他的侄儿当然也一并的把他救回来。所以这个城市呢，你就看见了，他们应该要感谢亚伯拉罕，因为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可惜啊，他们没有学到任何的功课。所以我们从这个过景光城的当啊光景的当中，我们看见一点非常重要：神允许一些事情在我们生命的发生，其实啊，这一些的生命的发生呢，都是要我们在生命里头学功课。啊，可惜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哈、啊，经历了这一场国际性的战争，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从这个圣经的发展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他们是变本加厉，他们整个城市呢充满了这个同性恋。啊，我们都晓得美国旧金山呢、啊、是一个同性恋最厉害的一个城市，在旧金山的教会啊，在那个地方要主日聚会，有时候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些同性恋的人啊，就在这个教会门口示威啊，啊，甚至有些同性恋的人，他们也要到教会里头去啊，他们说我们也有权利啊，我们也要来到教会里头来敬拜神。那么你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上帝不喜悦这个同性恋在这个世界上的，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些同性恋的人都要被上帝惩罚的啊。我们看到利未记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在利未记十八章就记录到啊，当时迦南地的人所犯的那些罪，这些罪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不能接纳。那么请大家看利未记十八章，在旧约的145页第21节，我们开始来读啊，利未记十八章21节。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个儿女金火归于摩洛，就是异教的风俗，把那个孩子啊，一个男婴啊，把他杀掉啊，献人祭哈、啊，把他杀掉以后献给这个魔鬼啊，这是当时的一种迦南的风俗，这个在我们当中不被允许的。那么同时第22节你看，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就同性恋了。这本是可证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不可站在兽的面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情啊。这一些的变态都是记载在利未记十八章里头。那么主要的这一些的病态是指着迦南地那些民族当时他们所犯的罪。那么最典型的一个罪就是索多玛啊这一个城市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啊，上帝曾经借着亚伯拉罕给他们恩典的。因为亚伯拉罕曾经拯救过这个城市，可惜这个城市没有悔改。 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城市呢，其实呢，之所以会被拯救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创世纪十四章的里面记载，谁居住在这个索多玛城里头啊？罗德啊，罗德他啊，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当亚伯拉罕听见他的侄儿被抓了以后呢，这个亚伯拉罕立刻去起兵去救他的侄儿。那么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呢，也因着这个异人罗德居住在这个索多玛城，曾经呢逃过一劫啊，这是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城市呢，按照道理呢，他们应该非常的怎么样，他们应该非常的感恩，他们应该非常的感谢亚伯拉罕曾经拯救他们，他们应该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这个城市的当中有一个异人罗德居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在创世纪十四章的当中，这个四王跟北方的四王跟南方五王征战的这个大的一个战争的当中啊，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了能够被保存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城市啊，不只是犯罪而已啊，这个城市同时在上帝的面前还有一个更大的罪，就是他忘记上帝在这个城市里面所给他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就看见了，虽然神愿意把这个福气啊赐给索多玛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神用了亚伯拉罕来祝福这个城市，那么没有想到呢，这个城市呢因为不悔改，所以上帝的祝福只是有限的。因为他们不悔改，所以神的祝福只是在物质方面，在属灵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他们就拿不到。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整个的世界也是一样啊，我们最近读了诺亚之约，彩虹之约，上帝在诺亚之约的里面呢，就来祝福全世界的人类。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九章啊，在诺亚之约的当中，当诺亚出了方舟献了燔祭以后呢，啊，神就说我要来祝福全世界的人。那么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二节他就说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呢，架设寒暑冬夏啊，这个昼夜呢就永不停止。换句话说呢，这个宇宙四季的运行啊，上帝就要开始来祝福人类了，神就借着诺亚之约向人类有应许。那么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呢，圣经里面记载，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全世界的人都已经享受上帝的恩典，就好像那个索多玛那个城市曾经接受过上帝的恩典一样，神使用亚伯拉罕曾拯救过这个世界，神也使用一个异人罗德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使这个城市不至于遭受一个战争性的毁灭。没有想到呢，啊，这个索多玛城啊没有办法悔改，并且变本加厉。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上帝的祝福临到了全世界，借着挪亚之约啊，让今天整个的世界非常自由的啊，这样的有规律的来运行。可是全世界的人如同索多玛一样，并不是享受了上帝的恩典而悔改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罗德啊，他所居住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面所看见的第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是罪恶的能力，这个罪恶的能力是非常的大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头啊，不管我们在工作在上班啊，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世界上这种罪恶的能力，或许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索多玛的能力，这个罪恶充斥在全世界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当我们这个啊，在这个居住的环境里头啊，我们不能够逃脱这个罪恶的势力的，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罗德的生命里面呢，到底怎么样在这个罪恶的索多玛城市里头啊，他所表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在我们刚刚讲了，在新约彼得后书里面就讲过，罗德是一个义人啊。那么罗德为什么要在晚上的时候呢，还在那个城门口呢？请大家看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啊，那两个天使啊，晚上到了索多玛啊，正是而这个罗德呢，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那么大家注意啊，很奇妙的啊，这个罗德他不是白天坐在城门口，他是晚上坐在城门口。可见呢，这个罗德坐在城门口要干什么？你们想想看，他就是要接待那些远方的那些路人的。当这些人要过经过这个城市的时候，晚上要过夜的时候，他不放心呐，他就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想尽千方百计啊，接到他的家里头，他保护他们的安全。这是当时罗德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啊，一个异行。 好，那么我们看见的罗德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到底能做什么呢？其实从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来看，他做的非常有限，他所能做的不过是接待两个客人啊，这两个灭命的天使到了索多玛，他把他接回家里头去。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他第一个他所能做的。第二个我们看见呢，罗德所能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他把这两个天使接到家里头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啊，这个索多玛城市里的人啊，连老带少全部的这些人啊，都跑到罗德的家里头，要求罗德把这些人啊，把他带出来任他们所为。那么第二个罗德所能做的就是尽他可能的怎么样来保护这个客人啊，在中东啊，在旧约的时期啊，如果有客人住在你的家里头，你有一种责任的，这个责任呢，就是你要保护客人的安全。假如你不能保护客人的安全的话呢，好了，那呢你的颜面是尽失的，因为你不会，你不知道怎么做主人啊，这是在当时的一种风俗。所以当罗德呢接待这两个客人的时候呢，那么他第二个他就是要尽他的力量来保护这个客人的安全了。那么罗德所能做的本分不过是如此啊，不过是如此的。可是我们来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罗德要保护这个客人啊，当时很多的人连老带少都围住那个房子，并且呼叫罗德要把那些人带出来任他们所为的时候呢，那么你们来看看罗德到底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义人啊，其实他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啊，请读。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第八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好，弟兄姐妹，罗德居住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头，他们要犯罪。那么今天罗德怎么样处理这个罪恶的事情呢？你看他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招式啊？啊，罗德说：“那干脆了，我有两个女儿啊，干脆你们啊，我把这两个女儿奉啊给你们，任你们所为。”你注意看啊，罗德呢，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里头，很值得我们研究的。罗德他所能做的不过是招待这些人进到他家里面，同时他来保护客人，他所能做的非常之少。而但是呢，罗德碰到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事情呢，在他的生命的里头啊，他就做了一样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一样的事情就是以罪止罪，以恶止恶啊。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很小心了。罗德是一个义人没有错，罗德碰到罪恶的事情他毫无办法，他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他一个人不能够抵挡全城的人，这都是事实。但是罗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看见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他要用血气的办法。虽然他是一个义人，他在彷徨无助的一个状况下，为了要保护这个客人，他就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办法，以罪止罪，以恶止恶。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哦，我们一不小心也很像罗德哦啊，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啊，在许多的时候啊，我们看见那些恶人要欺负我们啊，欺负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也会怎么样啊，也会想想以恶止恶啊啊，我们也会用这些招数的、哦、啊，有时候基督徒会的。那么罗德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看见他生命当中啊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口啊，这个破口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当中啊把它表现出来。那么我们看见在罗德的生命里头有一样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啊，他想靠人的行为来得胜世人的罪恶，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啊！我来再讲一遍，在罗德的生命里头，我们今天看见一个重点，他想用他自己的行为啊。当然我们讲了，圣经讲我们基督徒要好行为的，但是他想用他的好行为来，用他的行为来解决人的罪恶，我们发现在他的生命里头他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发生了问题。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罗德的生命里头啊，有两样的东西是没有的，以至于在这个光景的当中啊，他只有出此下策，以恶止恶。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啊，哪两样呢是他没有的？在圣经里面啊， 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啊，如果要能够真正的胜过这个罪恶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点非常的重要。第一点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啊，第一点你要认识你自己。第二点呢，就是一个人啊要认识上帝的大能。只有这两点你才能够认识啊，才能够胜过这个罪恶的，才能够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能够走出一条路子来。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罗德所用的这个以恶止恶的这样的一件重要的一件错误的行为呢，是不是只有罗德有呢？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啊，记录的时候非常的多啊。我们大家一同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呢，就毫不隐瞒的把人的生命呢、啊、把它表现出来。在撒母耳下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啊扫罗王已经死去了，那么扫罗王的儿子呢啊这个伊斯波设呢就开始呢做王了。那么请大家翻到撒母耳下第三章第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撒母耳下第三章第七节啊，扫罗有一个嫔妃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呢，伊斯波设就对亚尼尔啊，这个亚尼尔是当时伊斯波设，也就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一个大元帅。这个亚尼尔其实是扫罗的老臣啊，是一个大元帅啊，是打仗的一个将军啊。那么这个伊斯波设呢，就告诉亚尼尔说了，你为什么与我的父亲啊嫔妃同房呢？亚尼尔因为伊斯波设所说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个妇人责备我么？好，你注意看啊，这个亚尼尔啊，如果按照我们来讲啊，这个亚尼尔其实是现代吴三桂啊，因为他的军力很强，他是一个将军。那么扫罗死去以后呢，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呢就继承扫罗的王位，成为啊这个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王是一个傀儡王，真正的权柄是在谁的手里啊？真正的权柄是在这个亚尼尔的手里。好了，那么当这个伊斯波设跟亚尼尔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个伊斯波设跟亚尼尔说完以后，这个亚尼尔啊，因为他拥有重兵啊，他是一个大将军，他就非常不高兴了。然后这个亚尼尔就跑去到大卫那里去跟大卫结盟了。那么你注意看第21节啊，你看看啊，亚尼尔就对大卫说了，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就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好，当时亚尼尔呢，他就倒戈啊，从这个伊斯波设的阵营就倒戈，要回到大卫的阵营啊。这个大将军当他倒戈是很厉害的，等于是这个扫罗的势力啊，完全就要失败了。那么你注意看啊，当时这个亚尼尔跟大卫王立约讲好以后就走了，但是大卫的阵营当中有一个大将军叫做约押，啊，这个约押呢，啊，这个人呢心肠呢非常的狠毒了，非常的狠毒。那么这个约押呢就听到了这件事情，就听到了亚尼尔要跟大卫结盟啊，他就紧张了，啊，因为这个亚尼尔是他的对头啊。那么这个亚尼尔是扫罗阵营里面的一个大将，他是非常恨这个亚尼尔的。那么这个约押呢就开始用了一招啊，就去追赶这个亚尼尔啊。我们看26节啊，请大家读26节，你就明白这个约押他的生命啊是一个非常仇恨的生命。我们看26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这个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的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他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好，那么你就看见了，这个时候呢啊，这个约押呢就把这个亚尼尔呢把他杀掉了啊。那么就是以恶止恶，因为呢当时呢这个约押的这个兄弟亚撒黑曾经被加尼尔杀掉，他就公报私仇啊。一方面是为表面上是为了大卫来报仇，因为这个亚尼尔是为扫罗阵营来效力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把这些以恶止恶啊，以罪止罪的这些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那么这些人的生命里头啊，都缺乏那一些认识自己跟认识神大能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两点。那么你说在新约的当中有没有呢？也有的。弟兄姐妹们，记得我上个礼拜曾经跟你们讲到，当耶稣进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当时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耶稣的两个门徒啊，雅各跟约翰啊，就在那里祷告了，对不对啊？他的祷告是说啊，他说耶稣啊，夫子啊，好不好我们祷告啊，让天上怎么样降火把他们烧灭掉。同样的，这两个门徒的生命里头也走了一个错误的路线，以恶止恶，因为你不接待我，你不看待我，所以把你们杀掉就算了啊。所以你晓得今天啊，在圣经的里面把人的心的描写啊，描写得非常的清楚。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罗德了。罗德的生命为什么跟亚伯拉罕的生命不同呢？以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罗德的生命里头啊，他不像亚伯拉罕，他在那里支搭帐篷筑坛献祭。因为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里筑坛献祭，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他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好的。同时他在那里支搭帐篷，过信心的生活，他来信靠上帝。所以在他一生跟随主的道路的当中啊，这个信心呢、啊、是从小到大，虽然亚伯拉罕也有一些软弱，但是他的信心是被雕琢过的信心，是精炼过的信心。那么这个罗德就不一样了，从出埃世纪13章开始，这个罗德呢跟亚伯拉罕分开以后，这个罗德就是居住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头，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头舒舒服服，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光景，不是支搭帐篷的。同时这个罗德呢从来都没有跟上帝呢保持一个美好的敬拜的关系，罗德从来没有支搭帐篷，也从来没有筑坛献祭。所以我们看见就在这个信心的事情上，跟上帝的关系上，这个罗德虽然是一个义人，但是罗德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罗德所用的方式就不会是属于上帝的方式了。所以弟兄姐妹，同样是义人啊，罗德是义人，亚伯拉罕是义人，这两个义人碰见难处用的方法就不一样。你注意看啊，亚伯拉罕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不吭声了啊，但是罗德呢啊，他就要把他的两个女儿献出来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见的啊，在这个罗德的生命里头啊，给我们基督徒有非常多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我们碰见这些难处啊，有时候你可能在公司里面上班，有时候啊你在什么样的做生意的环境的里头啊，你甚至啊在一些的特别的环境的当中，你好像是居住在索多玛城市的当中，你无能为力啊，你想做也做不好，你想要帮助做什么，其实你的力量非常有限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种生命的光景。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跟随主稍微久一点的时间啊，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的啊。我们实在是很想帮，可是罪恶的势力大过我们，罪恶的势力淹过我们，我们到底怎么办呢？当这些人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办？我想基督徒啊，很明显的一种人就是嘴巴一关就算了啊，就回去倒头就睡就算了。另外一种就不是咯啊，另外一种啊，就是礼拜天是很好的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五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很聪明了哈 啊他就会以恶止恶啊，这个以罪止罪啊，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你晓得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罗德的生命，在礼拜天的时候都非常好，到了礼拜一跟礼拜五就是罗德啊，你要这样对付我，我就这样对付你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生命里头的光景是极有不同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这是罗德生命当中一个败坏的一个部分。那么基督徒的难处啊，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的难处不在于服侍上帝，你放心好了，我们的难处是在于怎么样在难处的里头来依靠神，来认识神。罗德生命有一个难处了，他愿意服侍上帝，他是一个义人，他也愿意来接待这个天使，来保护这两个天使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难处的当中啊，没有想到呢，却把他自己的罪恶也表达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生命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须会经过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罗德的生命进到亚伯拉罕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假如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没有支搭帐篷，我们也没有筑坛献祭，那么我们的生命真的 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五那就不是了啊，那用的方法跟世界也差不了多少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因为基督徒毕竟还有上帝的智慧哈，这个智慧就用不在正常的地方了啊，所以你要晓得哈，这就是罗德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征战。弟兄姐妹们，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征战呢？其实这种的征战在圣经里面是有记载的，请你翻到罗马书，你来看一下啊。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却做出去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保罗他也有这样的征战的。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不想做的，哎呀真是没办法，我们做出来了。请大家一同来看啊，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这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基督徒啊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啊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经常如此的，你看见人家欺负你啊，你实在是很想帮他，可是你不但没办法帮他，可能你还会用另外一些办法来对付他。那么你想做的善做不出来，你不想做的却怎么样经常做出来。这是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征战。那么我们今天要从这样的一个征战的当中呢，我们需要释放出来的。我们到底怎么释放呢？我们怎么样从罗德的生命释放到亚伯拉罕的生命这样的洒脱呢？哦，那是需要两点很重要的。第一点，你要认识你自己了。第二点，你要认识上帝的大能。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自己呢？很简单，借着这些经文看见我们本来就不行啊，本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靠我们的能力去以啊来去解决这个罪恶的问题，很抱歉我们实在是有限的。今天我们的大能啊不是从我们而出，这个大能乃是从上帝啊这个角度来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啊，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么那个依靠自己的人是不能得救的，那么依靠神的人却无所不能，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窍门。如果今天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得救；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的大能，我们却是无所不能。所以呢啊，我们经常像罗德一样，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从这个罪恶的困难的当中苦难的当中脱出来，结果我们一不小心反而更陷入到这个苦难的当中，毫无办法。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啊，我们看到罗德生命的光景啊，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义人的能力啊，如果没有支搭帐篷，没有啊这样的一个足坛献祭的话，这个义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今天我们的生命啊都是有限的，我们就算是信主了，我们如果没有非常好的敬拜，没有跟从神，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当中一不小心我们也陷到这个里头去，以恶止恶。好，那么我们看见我们到底要怎么学习呢？请大家来看第三个力量了。这个第三个力量就是记录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请大家来读一下，请读。只是那两个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好了，第三种的力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的。假如基督徒今天行坐在这个世界的里头，看到这个罪恶的势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强大，我们没有打开我们眼睛看到这第三种能力的话，基督徒也要上胆，照样是会上胆的。那么你看到这第三种的力量是什么呢？啊，这第三种力量就是看见这两个天使啊其实是大能的天使。上帝差派这两个天使呢，其实也是要来拯救这个罗德的。那么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就说了，感谢神啊，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看到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想做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却做出来。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当中，上帝却给我们一条秘诀跟一个出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释放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力量呢？这个力量就是需要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大能的。那我们看看神所差的这两个天使啊，你们来看看需不需要罗德去保护他们啊？需不需要？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上帝的事情上帝自有保护之道，神的事情神自己来担心，不必我们来担心啊。弟兄姐妹，经常啊，我们基督徒犯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属灵的错误，比如说啊，我们祷告，我们求教会复兴，我经常听到教会啊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教会来复兴。那我经常会问一个相反的问题，难道上帝不要教会复兴吗？你们想想看，难道上帝不要教会复兴吗？我们经常的祷告说，上帝啊，请你让教会来复兴，我看这个祷告大有问题的。上帝一定要让他的教会复兴的，但是上帝要我们先复兴，这才是个重点。我们的祷告应该是，神啊，求你让我这个人先在你的面前复兴，我先在你的面前认罪，我先复兴，教会自然就复兴。所以其实不是上帝啊，教会复兴不是等上帝的时间，教会的复兴是什么？是上帝在等我们，大家观念都搞错了。同样的，今天我们为教会担心，可是我们基督徒很少为自己担心的，这个很奇怪啊。大家对教会的事情都非常关心，可是却很少为自己的灵命成长来关心，很少为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关心啊。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基督徒啊，一不小心跟罗德也差不多，罗德啊拼命的想保护这两个天使啊，最后他能保护吗？其实他也保护不了，他的力量是有限的。那么罗德的眼睛需要被打开了，他要看见这两个天使其实不需要他来保护了，这两个天使反而是进到索多玛城市要来保护他。所以你看见啊，在第十节的时候，这两个人呢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子，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就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子啊房门。那么我们看见呢，当时天使啊他是有力量的，这些天使呢就让那些人眼都昏迷啊，总是找不到那个门进到这个房门的当中。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力量乃是大于我们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的信心呢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秘诀。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来参考一个经文了，在旧约列王记下第六章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在旧约的当中，列王记下第六章啊，当时啊，这个亚兰人啊，跟这个以色列人来打仗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每一次都征战成功啊，这个亚兰王啊。啊，就是现在的啊，这个约旦这些地方，亚兰这些王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啊？他们所安营的这些地方呢，每一样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么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一节，亚兰王因这个事心里啊惊疑，就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可以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啊？不，你们不指给我看吗？”啊。有一个臣仆就说了，我主我王啊，没有人帮助以色列王，只有以色列中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将王的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换句话说呢，这个以利沙是上帝所差派的一个先知啊，亚兰王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都告诉以利沙，然后这个以利沙呢就告诉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打仗啊无所不战啊，战无不克，战无不胜，因为有这个先知在旁边来帮助以色列王。好，这个亚兰王一听见这件事情啊，这个亚兰王就非常生气了啊。第十四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呢、啊、往那里去，夜间到了，我围困那个城，到了晚上了，大批的人马就把以利沙围困起来了。好，第十五节，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啊，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啊，我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呢？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哎，这就是一个属灵的眼光了。罗德呢，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头，他眼睛所看的不过是表面的这些罪恶，但是呢，他属灵的眼睛没有开。如果他属灵的眼睛开的话，他就会像以利沙所说的，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的同在的更多。我们一同读十七节啊，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呀，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属灵的眼光被打开了。这个以利沙他的祷告使这些人眼目昏迷，那么上帝就按着他仆人的祷告使仇敌眼目昏迷。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督徒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到底去怎么样得胜这个罪恶呢？啊，我们的生命是一步一步成长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到这第三个能力的一个大的一个啊大的一个力量。这第三个能力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教六章啊，我们来看这些事情上来成长的。教会需要在这个信心的事情上来成长。啊，我们在北美呢，因为啊逼迫比较少，我们的难处也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个人性的难处。但是在许多偏远的地区呢，有的逼迫性是很大的。啊，在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传福音给马来西亚人的话，要被抓起来，教会的牧师不经过审判要关两年，因为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以回教立国。所以你去那里传福音，如果你传给马来人，天生就是回教徒的马来人，如果被马来西亚的警察知道了，牧师抓去关两年，教会关闭，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逼迫。在许多的地区都是如此的，并不是像我们在北美这样的一个平顺。可是在这些地区呢，我们就看见了上帝的大能就在这些地区彰显出来了。啊，很奇妙的，有一次我在工作服事的时候呢，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啊困难危险。啊，四围啊都是那个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了，我们就不能够逃脱啊，啊，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四围都是警察，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啊逃离出去的，没有办法的啊。我们当时有非常多的人啊各地来的这个上帝的仆人很多啊，有弟兄有姐妹啊。那你晓得，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聚会的当中，如果上帝不伸手来帮助的话，没有一个人逃脱的，没有办法的，每一个门都有人站岗啊，那真是很好啊，美得无比啊。那你能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除了祷告以外，你毫无办法，毫无办法。你除了靠着你那两条腿跪在地上祷告，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救我们以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虽然四围的仇敌很多，那这些人其实早就进来了，啊，不是半夜12点钟才进来的，他们其实早10点钟、11点钟就把我们围起来了，早就围起来了。时候到了，当你睡觉的时候，人才进来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啊，基督徒，我们需要能够在这第三个能力的当中，我们要有经历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头啊，一个狂暴的世界里头，如果看不到这第三个力量的话啊，那我们基督徒真是上当，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啊不能没有经历上帝的大能，实在是可惜。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呢，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虽然这个世界的罪恶很多，但是圣经呢还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请你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今天这个世界罪恶没有错是大的，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罪恶还没有大到一个地步吞吃我们基督徒，他不敢的，这个罪恶还是不敢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这个世界的里头设立了一个法则，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看见这个能力的。在新约的294页，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请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请读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好，那我们在新约的当中啊，神就借着使徒保罗把今天世界上还能够如此让我们基督徒过生活的一个秘诀讲出来了。这个拦阻的到底是指谁呢？这个拦阻的就是指圣灵啊。 现在你们也知道圣灵它是什么，是叫到他到的时候才可以被才可以显露出来，因为那个不法的瘾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圣灵，等到那个圣灵离开，那个圣灵被除去，就是圣灵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那个不法的人才被显露出来。换句话说，今天这个世界虽然有罪恶，人类有罪恶在这个世界上的，你看见很多的罪，但是这个罪恶不会大到一个地步吞吃神的家，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罪恶的里面呢，有一个拦阻这个罪恶的一个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圣灵。今天教会啊，圣灵就是居住在我们的身体的里头，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圣灵的殿。换句话说，今天这个世界的罪恶虽然很大，但是有一个第三种力量，这个力量是从神本身而来的，就是圣灵的力量。圣灵今天还保守这个教会，圣灵今天还看顾这个世界，让那个不法的那个隐逸，那个敌基督啊，最厉害的那个敌基督到今天还不能显露出来啊。所以上帝怎么样，其实在控制场面啊，上帝有一个大能的，上帝在控制这个场面。虽然邪恶的势力是有的，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头，这个邪恶的势力是不能够大到一个地步吞吃神的儿女的。这是神在新约的时候告诉教会一个秘诀。那么当教会被提了以后，也就是圣灵啊离开这个世界，接着整个世界就进入到七年大灾难的当中，这个时候这个世界的罪恶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一翻到马太福音24章来看一下，到了马太福音24章啊，就描写等到教会被提，等到圣灵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就有许多人要跌倒，也要彼此的陷害，彼此的恨恶。在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从第9节读到第10节，请读。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并且有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逐渐冷淡。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描写到，当圣灵那个拦阻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就是教会被提以后，全世界整个的状况进入到另外一种状况，这个罪恶就是开始增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了一个地步，这个罪恶要吞吃整个世界啊。最后呢，耶稣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用他口中的气来灭绝这个敌基督他所做的一切的丑恶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们从创世纪19章啊，我们看见三种能力的征战。第一种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第二种是上帝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义人，我们能做的实在有限。那么我们义人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来荣耀神，不是用以恶止恶的方式呢？那么我们要看重第三种力量的来源，这第三种力量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力量。我们只有靠着从上帝来的那里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战胜这个恶者仇敌。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是基督徒要经历的。愿神借着这三种能力不同的表现呢啊，让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更能够紧紧的抓住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是软弱的。主啊，当我们这些义人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有向善的心，虽然我们有好行为，但主耶稣，我们却承认我们的好行为却不能够颓场啊，挽回这个世代啊这些罪恶。主耶稣，但是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只有靠着你，因为你是那位大能的神，因为你已经掌管了这个世界，因为你已经得胜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你自己的能力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主啊，你要来控制，要掌管，并且在末后的时候，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来灭绝这些罪恶。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今天在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有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来学习罗德那个以恶止恶的办法，让我们打开心中的眼睛，我们先认识我们自己，同时我们也来认识上帝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啊，让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来依靠你，仰望你， 因为你是那位大能的救主，我们谢谢你。虽然四围的难处、仇敌、火箭甚多，然而圣的救主你已经得胜有余，深信你要在我们的当中，要靠着你大能大力的手，你能够带我们渡过难关。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紧紧抓住你自己，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大主宰。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你却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